享受工作，乐生活，随时随地自在安排，高效工作不打折。 HP Dragonfly 一公斤轻巧机体，搭配超长效电池，3:2萤幕比例，视野更高，看更多，支援触控功能，好看又好滑，顶尖安全的工作好伙伴。 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采用 Windows 11专业版，在任何地方展现卓越的工作表现。
欢迎收听财报狗 Podcast， 我是主持人威宇，在我旁边的是财报狗投资总监 Sky。
Hello， 大家好。
我们现在录音的时间呢，是1月17号星期三，是台股史上第三大的卖超日。
Yeah， 第三大屠杀又来了，快逃啊。
那其实外资本来在选举前呢，他们其实就已经是比较卖比较多了嘛，然后今天他们又是大卖啊，卖了782亿这样。
所以这次要讲什么？就救我。
我不知道啊，看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啊，对不对？我对这种三大法人的这个进出比较没有概念了，通常也不太会去看。
把前几名呢我们都要了解一下，因为很好玩。
哦，好，那你要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有人解读是那个啦，战争啦，中东政治的那个啊，中东战于密布，先卖再说，就这样。
哦，
简单明了。那选前大家的解读是因为要选举了，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升高，大家怕怕这样。
都有讲法，对了，
对，选前很有趣啦，我就选前大家那边传嘛，那个谁上了会涨什么概念股啊。为什么大家会卖，就是有人上了就没有概念股啊。所以那都是风险啦。对啊，但如果是从投资的角度，
刚刚那个听起来有点臭啊。
啊，
没有概念股听起来有点臭啊。
哎，没有，这个梗图很多人发，我觉得还蛮好笑的。
真的吗？真的啊。我没有。好，有啦，还是有一些啊，比方说什么，我有看到有一些券商啊，他们其实有一个选后行情或重点产业嘛，对不对？我看他们就给了像我们之前提的啦， AI 不管应该谁上都会是啦，然后低轨卫星啊，军工啊，生技啊，资安，绿电跟再生能源。哦，这个是我看到一些券商他们有提出来说，哎，这个就是什么，它标题很有趣啊，这个是信赖台湾的重点产业。哇，这个
这个是选后啊。对啊，还选前就是还要有一些观光啊，这个就是那个其他的，就不一样人上有不一样的概念股啦。对啊，就很好玩。
对对对对。
然后有人就说，就哎，对，就是民众党上啊，就是新光啊，不是。然后我觉得很悲惨。对，就还蛮好笑的。对啊，反正这个是选举前啦，最近这个可能就有人解读是这个战争的关系嘛。就反正有战争，就跟乌俄战争，又跟那个什么那个之前局部的这种零星的战争，反正大家先卖就对了啦，先跑就对了。
讲到战争呢，我之前有看到一个研究，这个是国际战略所他们去统计，就是这几年来或者这几十年来的区域冲突跟战争的状况。那之前啊，像 Steven Pinker 他有写过《当下启蒙》或者是《人性中的良善天使》，他的主要论点都是我们这个世界正在越来越好，越来越和平。但是最新的这个调查就发现，2023总共有183起区域的冲突，这个是30年来最多的数量，而且在2023年死亡人数比前一年增加了 14%， 暴力事件也增加了 28%，就有很多的迹象在显示，我们现在讲区域冲突的强度啊，其实逐年在上升，不管是事件的数量或者是伤亡的人数，都在逐年上升哦。哇，这个其实是稍微有点令人担心的。就我们经过了几十年的和平，哎，现在看起来区域冲突再回来了。那我们到底是人类开化了，比较走和平路线，还是没有？我们其实只是在一个循环的低谷。这开始就最近我看到蛮多人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哇，听起来有点可怕。
对，我自己感觉是循环啦，但不知道是不是对的。
如果是循环的话，台湾很危险啊。
但很奇怪啊，那如果怎么要不然要打，就是突然大家一起各种打，对不对？很奇怪、啊。那也有可能就是有事件激化嘛，就反正隔壁也打了，那我们打也 OK 吧，类似这样概念。对啊，我觉得这种想，对，我这是猜的啦，我这没有什么根据就对了。
嗯，因为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隐含的东西啊，就是我们有强大的武力威慑这件事情，它已经力量不太有效了。因为在过去啊，其实就是美国超强，所以美国有强大的武力，它就可以靠它这个武力威慑来去支持它的盟友。但我们在这几年其实看到，这个威慑力量好像不太够啊。比方说以色列，他比哈马斯来的强嘛，对不对？可是哈马斯也不会说，我比你烂就不敢打你，没有，他想打他还是打。或者像一些北约的国家，他们是支持乌克兰的，那北约整体来说 可能比俄罗斯强，欸，但也没有办法去就阻止俄罗斯去发动这个战争。所以在一些讨论里面就发现说，欸，我们以前啊都会有这种，哦，我比你大，所以就有这个平衡的概念，有没有？或者是你打不赢，或者是，欸，还有别人会帮你，哇，这个会有点，我突然想到一个三角毒啊，不管了，反正就是一个各种平衡的一个状况，我们在畏惧别人或者畏惧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来达到一个平衡。但在现在好像不是哦，这个武力的威胁好像不太够，我打了再说。
好，我感觉是这样，没错啊。他寻找新的首入选啦，啊，现在就看这个首入选是什么。
没错，没错。
对啦，反正影响股市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先卖再说啦。简单明了啦，跑就对了。对。
好，那我们再聊两个，我觉得可能会影响到股市，或者是跟股市有点关，然后最近很热门的这个法规的调整好了。第一个是 ETF 其实这几年非常的热络嘛。我们以前可能都在讲什么0050、0056，啊，现在还有像00878这种，就是其实各种你不管想要投哪一种风格选项都越来越多了。
没错。
然后其中一种非常热门的就是高配息的 ETF， 像0056就是代表性的一个嘛。那现在金管会在针对这种配息啊，它有一个新的一个政策，就是 ETF 的收益平准金分配原则。那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还算是有点复杂的概念，能不能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ETF 的收益平准金？
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水库的概念啊，就是反正你就固定要提存就对了啦，反正它是为了要你平稳嘛，所以平准金的概念都是这种啊，就是你会让你的配息率是平稳的，然后你配息就不会就是暴涨暴跌啊，这样子啊，对啊，我觉得可以用这样角度去看啦，啊，对，所以这是收益平准金的概念，就反正把它当作一个水柱可以调节你的股利啦。
嗯，欸，但是他们不是要配多少就可以决定要配多少的吗？
不是，因为其实基金很有趣哦，基金配息可以配本金，你知道吗？
对啊，就是他本来就可以配本金啊，为什么他还要管这个收益平准金呢？
但他理论上应该是要就要像公司一样嘛，你今天赚多少钱你都要多少配息，然后你再从你的净值里面提出来配给你嘛，对，类似这样的概念啦。
嗯，
对啊，但这个当然有他立法的原因啦，但我猜是因为怕那个配太多啊，怕这种超配的状况啦，或者说稀释的状况就对了，超额配息啦，就超额配息就配的比你旗下的公司还多啊，这样理解的意思吗？就有点像是这种反正就扭曲了这个配息的意义就对了。
嗯，
所以这个在过去的基金也蛮常出现，就是他说他是高配息，那这个不单指 ETF 哦，我先声明一下，就是他说他是高配息，但是他市况不好，他一直配本金出来，所以你净值一直缩水，所以你的配息看起来很好，但是你净值一直往下掉。
嗯，
对，那这个可能是这个立法想要做的这件事情吧，想要去吓阻的事情就对了。
因为他们这边有提到一个啊，就是说因为台湾人非常喜欢赚股息嘛，所以很多人会在我 ETF 配息前就大量的去买这个 ETF， 就高股息 ETF， 但有个问题就是这些 ETF 他们的成分股就已经配完了，换句话说他们今年赚的钱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固定的钱了，然后能够配的股息已经是决定了，结果突然又这么多人来申购，那就是稀释了嘛，对不对？因为有人是我发行的 ETF 股份变多了，我领的钱是一样的，我赚的钱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我要配给更多人，那这个时候每个人会分配到的股利就变低了。那我看到这个收益平准金它的这个概念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啊，我会去动用我的收益平准金去让大家这个配息率不要看起来降低那么多。
对啊，那就是一个 buffer 的概念呢。
对，那我比较好奇的是，那本来不行吗？因为本来它也可以直接配本金啊，那我直接配本金这样不行吗？
你配本金就很奇怪啦，说实在的，
超多人这样做的不是吗？
本来就可以配啊，但配本金要卖股票啊。
哦，所以他们等于这个收益平准金就是，我存到某个地方去，然后就先不动这样子的概念。
对啊，但我觉得这个有一个意思是说，它其实要因应一个点啊，就是这个，我不知道大家去年有没有跟踪这个 ETF 啊？因为去年这些 ETF， 台湾发了超多高股息 ETF 啊。那因为刚好去年涨的都是这些所谓的高股息标的，就是 OEM 这些公司啦， AI 最受惠的这些 OEM 嘛，这些获利率都超好的啊。那但是因为这些公司他们的玩法就是，我们不能说玩法，这些 ETF 啊，他们发行以后他们有很多是什么你知道吗？月月配，季配，对啊，所以现在就出现了很多人一波风派抢进去玩去买这个 ETF 啊。但我没有说这样是错的啦，因为你的结果是不错的，对，但你要想嘛，这个东西已经涨上去了，那涨上去以后它又一直吸钱，那当然就出现了是说，你这个就会有刚刚那个所谓的稀释的效果嘛，因为你扩大的速度太快啦，对啊，它为了要避免这件事情，那如果你假设你现在股价再涨都没问题啦，它也蛮有问题的，就是跌的时候啊，通常都是这样啊，对啊，跌的时候就会很麻烦，你净值就一直掉了， 就是他配给你的时候你净值就掉很多嘛，那你有可能他配的高但是他跌更多就对了，对啊，我觉得会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啦，对，所以我要避免这件事情，所以他避免让你配超过他自己收息的那个比重嘛。
嗯嗯嗯，
对啊，因为就我觉得去年这个状况非常明显啦，我说明显是那个 ETF 那个膨胀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尤其是有特定几档就对了，那他们在他们的标的里面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对，我记得我们以前讨论过那个干妈嘛，
对啊 ，Case Wood 啊，
对啊 ，ARK 的那个一，对啊，他的那个 ETF 就出现这个状况啊，就是冲上去的时候就一路上嘛，那都没问题啊，但是他没有配息啊，但是他跌下来的时候就炸裂，炸给你看嘛。就是那个 ETF， 假设你只看他某一两次的配息，你就觉得说好，他很稳定，他可能是一个像债券一样的东西。问题是你可能会忽视，就是说，哇靠，他的这个波动可能会很大、啊。但是如果在股市这个波动大的时候，它波动还是会很大，因为它追踪的这个指数就会有一定的波动就对了，虽然说他们配息是高的啦，但这个波动还是会有啊。这是我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搞这个收益平准金的概念，就是不希望大家突然出现一间基金，然后它下面的公司可能只有配，假设它净值100块配 10% 出来，你就变成90块的净值10块的息嘛，可是你 ETF 就变成90块的股票10块的息嘛，那你现在配11块出来，对，会不会造成人家抢购，然后造成这个价格的波动呢？对不对？对啊，我觉得是也有一些想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概念了。对，
哎，那我突然有一个问题，因为 ETF 其实它就是买一篮子的股票嘛，对不对？
对。
那我今天我有一部分我是把它放在所谓的收益平准金，等于说他们没有去买股票吗？
没有啊，它是配回来的吧？它这个是提存啊，它只是一个会计的做法而已。说实在是不会影响到任何的配息啊，它只是一个会计的做法。但我猜那个就是放进去的收益的这个真实可以，因为有一个交易的方法就是大家会去除权息前买那个嘛股票嘛，
嗯，
对啊，就是在这个权息之前买股票嘛，参与配息。那 ETF 也很有可能出现常常出现这个状况，那它又很常配息，有一些是季配、月配啊、双月配啊什么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玩法啦。对，那如果出现这个状况的话，如果前一天突然假设你这次要配高息，那所有人在这个配息日突然开始申购，那你钱不就不够了吗？那就自己配自己哦。
哎，对啊，没有这个东西在过去啊，它是我配的金额不变，所以它会被稀释。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就是怕这个嘛。
在过去这样子。
对啊，所以它现在就是怕这样，可是现在还是会稀释啊，因为它有上限啊。
嗯，对，它现在等于是说我尽可能的不要让它稀释那么多了，因为以前比方说，假如我是10万要配给10000个人，每个人就有10块嘛。但如果今天我又多了10000人来申购这个 ETF。欸、那我就变成10万要配给20000人，每个人就只有就是5000块。但现在就是说，欸、我可以用收益平准金，欸、我再拿10万的收益平准金来，那我就一样可以20000人，我一样每个人可以给一个10块这样子。对，可是我的问题就是说，那这个收益平准金它平常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一样是股票吗？还是它是一个放在银行的钱呢、啊？
它应该是提存一定程度的金额啦，在会计程度上，但它就是那个 ETF 买的那个资产啊，就是股票啦、
哦、所以它其实一样是股票，只是它在会计上面它可能会。有一部分他是说，
对啊，
这些
我看起来
是
这样，因为你股票流动性很好，所以其实理论上等于现金啦、啊，所以不用特别再把它换成现金啊，哦、对啊、
嗯。
可是就是因为这种操作，就是这样讲，讲我们邪恶一点的说法好了。假设我今天配息 20%， 假设啦，这是比较夸张一点，配息 20%，
嗯，
是不是会造成很多人冲进来申购？
对，
对啊，那现在就会有问题啊。
其实这个超没道理，这个你到底都没有什么意思。
三朝四暮，三朝三暮四嘛，可是。
算了，我不要批评这些。都我、啊、
对，可是这个东西，
我对于存股，我对于这高股息，我真的是啊，
对对对。
啊、
但你知道现在有
忍住，
现在有新的攻略，就是我讲的是，就是这个高股息就是会造成价格的波动，不管是 ETF 本身还是股价本身嘛，这个大家都知道嘛。嗯、甚至你在因子投资 factor 的这种 investing， 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子嘛。但是这个日子本身也是一个因子嘛，对啊，我知道很多量化人会做这个啦，但不管怎么样，他这个东西他就是想要把刚刚我提到的这种稀释的问题，然后也希望这个 ETF 的这个不要搞得太极端，就是哎，人家你说要什么 overall 的资产配 10%、啊、你配 11%， 这样可以吗？对不对？理论上可以嘛，但是你们在参考这些市场波动的因子，所以他避免你波动的因子太大，所以他就做这件事情，所以有点像是防弊的概念啦、嗯、那很多人会去选择买这种 ETF 也是因为觉得说好，我自己选择股没有太那个嘛，所以我就选 ETF 高股息的，对，但他这个就是避免就是说哎，你这些投资人遇到这样的风险啦，对啊，那他就设一个标准，那你不要太超过啦，对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这个他背后的想法是这样。
好，那今天如果不管 ETF， 他对于其他在投资个股投资人会有什么影响吗？
我觉得会有影响，欸，我不知道大家23年的时候有没有观察这个现象，因为其实现在 ETF 不是都买大股票哦，
嗯，
就是因为现在的他们的 follow 的指数啊有很多是中小 中型股啦，小型股其实很少。他有可能叫做什么929啊、878啊，什么这些可能 follow 是什么台湾中小高息什么指数，忘记名字了。他们里面其实会有一些中型股，你知道吗？
嗯。
但你想想看，假设你 ETF 里面配这只股票，然后你的 ETF 的净值一直在成长，
嗯，
那因为你 ETF 要配置的标的的假设比重是固定的，
会把他们买上去
吗？对，买上去非常多股票，尤其第三季、第四季很明显。
哎，那现在有这个收益平准金的这个机制，就它会让这些 ETF 更吸引人，然后大家会去买更多这类的 ETF， 再进一步的去推升这些 ETF 的持股吗？
没有，过去是没有这个东西嘛。
嗯，
反正就是你配齐就配嘛，你想要什么时候加入什么时候加入嘛。是不是很容易出现是说，好，假设我做一个，就譬如说我做一个攻略是月月配，就是我每个月都要拿到配齐，所以我每个月配齐可能可以、嗯、假设2%好了，随便，对对，我就随便举个例子。对，那是不是吸引很多人来买？很多人来买 ETF， 申购 ETF，ETF 的资产就变大。那 ETF 旗下的这些，就是它这个资产里面规定追踪的这些指数里面的这些股票，它是不是就会被买上去？因为它就是配固定的嘛，
对、啊、
对, 对不对？这是过去的正向循环。哎，那有没有可能有负向循环呢？对啊，是会有的嘛，对不对？那如果跌下来，那就是反过来嘛，那就会有人卖掉嘛，或者有人把它赎回嘛，那就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那如果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又继续配出很高的息，那就会出现更大的这种，就是净值就会偏离啊，那个就会很难 trick 就对了，就是那个 ETF 本身的价值就丧失了，你要 trick 这个指数的这种波动就不见了嘛，就是你要追寻你的这个一篮子股票的涨势的这个东西或者跌势的这个东西就不见了嘛，它虽然还是配很多息给你，就有一点高股息幻觉啦，我还是拿到很多息啊，可是你净值掉很多，你知道吗？对，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啊。对，那净值又跟你的股价不相关，你知道吗？就有可能会偏离的，我这样说好了。对啊，因为其实这个过去在台股是出现过蛮多次的，就是你的 ETF 的价值不等于你的净值、嗯、而且偏离非常非常多。之前很多人去抗议啊，对啊，就是2020年还有21年的那个原石油那个就是啊，
其实港股那边也蛮多，
港股也很多啊，
港股也很多状况，
只要是有这种特殊状况的都有机会有套利空间啦，
对，
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状况就是有可能会有套利空间就对了，对，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影响很大哦，就我说影响很大是我自己初步猜想，就是会对这个可能过去 ETF 一直吸很多钱，就是这种高息 ETF 的这种资产不断成长的规模的趋势，然后发行越来越多档的，可能会有一些抑制作用啦，可能啦。那如果我再想远一点的话，就是说诶，那它下面追踪的这些指数的这些标的吧，会不会出现就是过去，因为过去这个 ETF 大家把钱从某些地方拿出来灌到这个 ETF 里面，那 ETF 就去买这些股票，对不对？所以那这些股票是不是涨上去，那现在这个推力没有了，那就会涨成什么样子呢？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一个思考的问题啊，蛮有趣的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 ETF 这个东西是可以去关注的、嗯、因为它的确是就是法规的变化或者是一些法规强制的规定，就往往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可以那个嘛，对对，就是可以思考有没有这个，这算是特殊的机会吧。
诶，但这个收益平准金它没有强制吧，就是你可以自己决定你要不要有收益平准金。
它应该是有原则啦，就是使用的原则就对了。像它那个什么规定里面第一个就是什么实际配息率不应该超过参考配息率啊。
应该说收益平准金这个机制是每一个 ETF 一定都要有吗？还是没有我可以自己决定要不要有这个机制？
我看起来应该是一定会要有，因为它是会要求是投信公司要一定纳入内规啦，那就是一定要有。
哦，
对，所以这个像这样的东西就是一个制度的改变。对啊，我们就是可以去观察，就是过去的这个市场状况遇到这个制度改变会不会有什么衍生出来这种特殊事件吧。
嗯嗯，好，另外一个也是法规，就是上市贵公司某种程度对于这个内部人的定义会有点变动。在过去啊，你只要持股超过 10%, 那基本上你就叫做内部人。然后你卖股票的话，你就要去申报转让，在事前申报转让。那其实就变得蛮麻烦的。那从今年的5月10号开始哦，你只要持有超过 5%, 哎好，你就会变成所谓的内部人。也就是说你现在只要持有单一公司超过 5% 的这个股份啊，以后你在卖股票之前你就要去事前申报。那这件事情其实算是增加一点透明度吧，对不对？因为以前很多人可能就会买到可能 9% 多，诶，我就不要碰到那个 10% 的门槛，那我就不算是内部人，我就不用去做那么多申报的事情。但现在你只要 5% 你就必须要去申报。那在过去很多人会觉得说，诶，这 10% 也太多了，没关系，我有个 8% 9% 也还 OK, 尽量不要让自己去达到那个门槛。但如果是 5% 的话，我就觉得 应该就会有很多人觉得说，好，不行，我还是得达到这个门槛，对不对？因为如果我真的在这间公司里面很看好啊，或者是我有足够的，就我想投资足够多的这个钱，你说我只有个 4% 真的是有点少。对过去可能 8-9% 的那些人来说了，他们现在也不太可能说法规降到 5%， 所以我就要把我的持股调到 5% 以下，应该不太可能啊。
欸，但这个东西很有趣哦，这个有一说就是大家会怕，我说大家会怕的原因是说就想要低调一点，我不想要成为那，不是因为，因为我应该这样说啦，你说名字露出来那是其中一个啦，第二个是说其实成为大股东很麻烦，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过去，我现在用 10% 来讲啊，还没有到5月10号嘛，所以这个我们先用现有的规定来讲，你成为大股东你需要做什么事？除了你的名字会出现在公司的这个叫什么年报或者是这些公开资讯以外，诶，
对，
你知道这个短线交易会被归入权吗？
归入权，
归入权是什么东西？这个去年刚好有个例子哦，就是像那个去年这个双红有个新闻，它实施一个短线归入权，它有个大股东在短线交易，其实这个短线交易就是说持股逾一成的大股东在短期交易然后获利很多的话，在一定期间内公司是可以要求你把这个获利拿给公司，这是证交法规定的。
嗯嗯，
对，那去年在这个12月的时候啊，双红有个重讯吧，就是说他的大股东啊，然后他买卖这个该公司的股票，然后有价差1亿多、嗯、依法行使归入权、嗯、简单的说就是你股票赚了以后还要吐给公司啦、
欸、
这就是大家不想当大股东的原因啊。
他这个是说如果我今天是买了股票以后6个月内就卖掉，或者是我卖掉以后6个月内又买回来，那你只要是有这两种操作然后有很明确的赚很多钱，公司就可以说这个钱是公司的，这个钱不是你的。
对，就是公司多赚这笔钱。
对，那公司这样讲也很单纯，因为他们目前就认定了、啊、你只要有 10% 你就是内部人，那如果今天你在6个月的交易里面你就赚了很多钱，你一定是利用了内部的消息，这个其实是公司的钱，就有点像是内线交易之类的吧。
对，没错，那这个是证交法的规定啊、嗯、这个是法规利益的那个就是什么立法的这个想法吧，我猜是这样，我推测的，我们是不想看那个法规那里面写的说、嗯、我们这个利益是怎么样、嗯、对，反正做这件事情就是会被罚钱。
双红的这个公告它是12月11号它公告的这个不法所得它叫不法吗啊，反正就是它认定的这个价差啦，它算出来是 1.47 亿元。欸，哇，天哪，
我猜这是监理机关算的啦，这应该不是他们自己算的，因为这个他怎么会知道嘞？对不对？对啊，
这个是他是说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哦，其实就是那个啦，机报吧？哎，这是机报吗？
没有啊，那是投资人保护协会啦。嗯、
哦，投资人保护协会
是那个，反正应该是什么监事部算出来的啦，我猜啦、嗯，但不重要啦，我们不是在讲这个，因为我只是说这只是举例，就是为什么大家会很紧张，就是因为大家如果你5%就变大股东的话，你5%就会遇到这个咯。哎，现在市场上很多人很有钱哎、欸。
哦，
很容易趴中了，六个月而已，六个月其实算长线吗？
算长欸，其实
六个月算长线吗？
六个月算长吧。
对啊，你要算哦，嗯，因为它是起嘛，对不对？嗯、就是你看那个法规啊，它是写说取得后六个月，什么叫取得后六个月？
对啊，
你看你买10天，它可能是最后一天哦。
嗯，
哦，你懂啊？所以就是说，中间你不可以有反向的交易的行为啦。哎，拜托，你知道那个法人的反向可能一个礼拜而已呢。他对这个要求是六个月，所以大家一定很紧张啊！你看到这个，一定要研究一下，靠，对不对？然后不小心买太多，哇靠，白赚了，你知道吗？好辛苦。
然后再来是，其实我觉得像刚才你说的这个六个月，它的确是有一点，可能要去看一下法条啦，它到底是怎么定义的。例如说，诶，我本来我买了100万，然后我后来过了可能5年后，我卖10万，然后我接下来在6个月内，我可能卖了30万之类的。欸，那我这个到底是只算到10万是六个月内，还是这30万都算到六个月内？
对啊，这个就是判例嘛，然后或者是说看这个他有没有解释函令。对，但 anyway 这就是一个过去啊，你说 10% 以后成为大股东成为内部人你会遇到的一个很大的这个叫什么限制。对啊，
嗯嗯，
对，那现在变 5% 以后 5% 就要升炮嘛， 5% 就是大股东嘛，如果是比照办理的话，哇靠，那糟糕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对，所以我们就研究一下。我本来是觉得是，哦，糟糕了，你 5% 短线交易，靠，就要被归入了呢，好惨哦。那谁要 5%？ 各种人头，对不对？然后你就是会各种，就是对，你就会想办法规避嘛，因为你毕竟你要赚钱嘛，你钱就，哎，这我这个叫什么投资赚来的，为什么要给公司拿收回去？
嗯，
反正现在重点是说，好， 直接讲一个结论，就是看起来这个 5% 不适用这个规定了，归入权。
OK，
归入权应该是 10% 的啦，但是你 5% 就是要公告，每多 1% 两日内要申报。不过这个还是有问题的，我说问题不是说问题啦，这个东西还是有它的，就是它的用处就对了。很多人可能没有想过啊，因为所有的证交法这些都是规范公开发行公司啊，你每 5% 开始就要申报，就等于是说你提早就浮上水面了嘛。
对，
对啊，你提早浮上水面会出现什么状况？就合一并购啊。本来你有两三个朋友慢慢买，买了 9% 加 27% 嘛，对不对？
对
对, 对，你现在 5% 就要浮上台面了，一下就被抓到了。
可是我觉得这应该小事吧，对，
你要说是小事吗？
更多人头就好了。
也是啦，但人头是有风险的嘛，或者说你用其他的 vehicle 买是有风险的嘛，但不管怎么样，它这个修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这个经营权更加的混乱啦。那因为这个其实有点复杂，所以就是光 5% 这个东西就 有去问一下股务啦。目前看起来就是说你只有 10% 的人才是需要，就是其他的那些内部人的事后申报、事前申报，你如果只有 5% 的话不用啦， 10% 才要。
哦，所以其实这次他改的法条申报什么的都不用管他，
就其实有点难，对不对？
可是他说持股增减 1% 都要在两日内申报，
对，所以你不要卖，你没有超过 1% 就不用那个、
啊、OK， 所以他其实还是要申报、
啊、你内部人卖股票每个月都要申报啊、嗯、买卖都要、哦、
对啊，那我说现在是如果你 5% 也会被包含在这个里面？
不用啊，不用，你 5% 未满18应该是不用申报，就是你没有超过 1% 的话，你加减没有超过 1% 不用申报啦，
加减超过 1% 就要，
对
，OK OK， 好，
就是理论上是不，我们目前看法条，然后跟一些就是哎这个股务的请教，看起来应该是这样，没错，对啊，嗯、所以这个就是有人是说市场一直在跌啊，因为很多大股东很害怕这个，我现在5%就是大股东的，糟糕，会被归入，那对，看起来没有这件事啦，对，所以大家可以放心了，嗯、对，跟这没关系，嗯、对对，所以这个巨额卖超看起来就是可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了，因为很多人很怕、啊，你知道吗？他从5月10号就跟到这个。糟糕了，我们5月10号要把股票卖爆，因为我不能成为大股东，因为这样子我就没有办法这个短线交易了，你知道吗？对啊，那就会有这样的恐慌吧。但我觉得一般人是不会遇到这个事情的、啊，对啊。但只是这只是很好玩，
只
是
大户
的烦恼，有钱人的
烦
恼，
对
对, 对。
一般人有个1%就非常多了，
一般有个1%就这是我的 milestone， 我人生就是我有1%，
我有之前上市过公司1%。
对啊，然后再来就是什么，我进入年报了，恭喜我吧。类似这样的
概念，有吗？你会把这个当成成就吗？
不知道。对啊，我随便讲了，反正这个
至少我目前听到我进入年报都不是很开心啊。
进入年报说靠，买太多了，糟糕、
啊就是、哦干。
不是啊，不然如果改成 5%， 你要担心的是靠，我 5% 糟糕，我什么半年内不能卖，不然还好，还是像过去一样 10% 还会适用短线归入权啦。对啊，所以这一段应该是还好、但是就是要小心，就是有些人不想要出名的，你 5% 可能就要要小心了，对、避免成为这个公开资讯观测站上面的一个搜寻的名字啦。
好，那最后啊，我想来聊一下，你之前有在看奢侈品吗？
哪一种奢侈品啊？
就我今天看到那个 Burberry 他们有一个公告，就他们其实在发他们的最新季报啦，然后他们在里面就说12月他们面临到了进一步的下滑衰退，那整个精品奢侈品产业其实现在都在这个逆风啊，所以他们就直接说他们没有达标他们的预期啊，然后就他们还会再继续努力这样子。然后我就看了一下，哦，原来奢侈品最近在逆风吗？因为我的印象还在他们一直在涨价，我就查了一下， LVMH 这半年跌了 22%， 近一个月就跌了 10%。 另外一个开云集团，开云就是有 Gucci 啊、巴黎世家、圣罗兰这个集团，他们也是半年就跌了 26%， 近一个月跌了 11%。 发现说原来奢侈品最近半年，尤其最近这一个月表现是很差的。
对啊，是跌价的啊。我是没有看包包啦，包包是不知道啦，但有些朋友就喜欢买那个手表嘛，你知道吗？但他们就会聊啊，最近跌了、跟那个利率是反向的，
应该是二手市场。
没有没有，新的，
新的也会跌价？
会啦，因为它那个价格是浮动的，就譬如说名表、不用说非常贵的好不好，比如说劳力士，对，那个波动、
等一下。哇，你这个劳力士听得不会很开心哦？
没有，我就当我听说了嘛，就是类似这种，我没有说它跌啦，对，就是譬如这种名表啊，就是譬如说劳力士这种等级，或者是说帝舵好了啦，是吧？对，同一个集团啦，换一个集团，贝纳还好了，就随便，反正就是我听过就那一些嘛，那听他们讲一讲，就说跟你讲，这个价格是会波动的，就有的时候大家这个经济很好的时候，它就一直涨价。 啊，经济不好的时候，大家都不要、哦。对，那你是说它的涨价跟跌价是什么？不是牌价，
嗯，
它牌价本身会涨没有错。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些都是牌价嘛，对不对？就是 Burberry 的牌价、嗯。但
是
问题是你要买到这些，
啊、刚刚
说哎，你说股价跟
公司的股价，
对，它获利也不好嘛，它的那个牌价就是比较不会调那么多嘛。我们之前不是有一期讨论是说它牌价会一直往上调嘛？
对、嗯，
那个是牌价。但是问题是你要买到那个东西，你绝对不是拿到牌价，你知道吗？通常不是啦、
哦、
我们不能说绝对啦，对，通常不是，对，所以你通常都会要再加上一个 premium，
嗯，
那个 premium 会跌，
嗯，
对啊，所以你是说 Burberry 这些啊，我们获利不好，那个 premium 跌就代表他说大家不要买啊，不然 premium 怎么会掉？那这个 premium 的上下就是我觉得跟利率有关系啦，对啊，利率越来越高，哦、经济一些受到了压抑，你们这些奢侈品的消费就会变弱啊。
我觉得是蛮有趣，因为之前我们在看，应该说一开始疫情那个时候，在看到所谓的消费受到压迫的时候，当时的奢侈品表现很好，是中产阶级他们会去买那个像 Dollar Tree， 他们会开始买便宜的东西嘛，但非常有钱人他们花费是更凶的，但是
对啊，那是一开始啊，
对，但我们现在来看、啊、哇，这些买奢侈品应该还算有钱人，
就是还不错啦，但是他会 买少一点啦，
对对对对，那他们看起来买的变少了哦，所以现在已经传导到这边来了吗？还是有什么样的状况？
我觉得就是传导到就是开始发生效果啦，这个高利率的，因为一般我不能说一般啦，就是说学术上来说，或者是说经济上来说，但我经济不是非常在行啦，一般利率的决策反应半年后才会显现的、所以它传导机制是久的啦，就是说所以你从最后一次升息到现在好像也是一段时间了嘛，所以是说这个 4-5% 的利率终于就打击到了这些人了、对啊，你从另外一个面向来看好了啦，去年涨很多的那个中概股，不是那个啊，当然中概股这两天又炸了、
去年涨很多
的中概股是那个啊，拼多多啊，
哦 OK OK， 拼多多是，
对啊，拼多多啊，拼多多的那个天母跟虚应嘛，
对，
就好便宜嘛， 对啊，那跟大乐处有87%像啊，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讲那些低价消费会上来的这种一体两面嘛，另外一边就是奢侈品会下来、但是富人总是有比较能撑，所以他们会比较后面，我自己推估是这样啦、对啊，就奢侈品来说，对，
你这边讲的是你把全球一起看嘛，全球的这种有钱人阶级他们利率终于传导到那边影响到他们，我觉得有另外一个会让我想要做联想的就是中国，因为我们在讲这种精品降价啊，这个礼拜啊也有号称这个手机界的精品跟车界的精品，有没有 Apple 跟特斯拉也都在降价
啊，在中国
对啊，像 Apple 是礼拜一在中国的官网公告
打8%，是不是不是8%，是8%
7%，折扣7%、哦、
7%。
Apple 很少很少在官网降价、
小气
他们是全品项降价，那个 iPhone
15都有
降，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
啊、
他怎么龙年特惠
他们以前没有这种事情啊，应该真的没有过吧，他们顶多这官网折扣就是开学方案嘛， Back to School 这样的方案，你说整个官网然后有一个全部的降价促销，哇，这个很少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特斯拉嘛，那当然不管是苹果还是特斯拉，如果你单看他们的新闻讲到的都会是受到竞争，可能苹果它受到了什么华为啊、小米啊，然后特斯拉它也受到了一些其他中国本地车厂的一些竞争。但如果我们全部一起看，有没有可能我们前面讲的奢侈品他们的这个跌幅或表现不好，其实也是中国消费下降？中国现在的消费应该是不怎么样吧？
对啊，不怎么样，他们通缩了，你知道吗？
对啊，就直接把
如果说你只看一两个月的
精品拉下来，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的、那这个还可以看另外一个东西啊，
嗯，
就对啊，不知道大家喝不喝酒，酒可以看得出来，
酒也降价了吗？
酒就买得到啦，有一些东西就各种买得到，哦、那就看起来那边买很少、
所以真的是中国有钱人开始买比较少了，消费没有那么狂了。
对啊，我觉得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其中一个原因啊。那当然高利率影响美国的有钱人，这也是一个其中一个因素嘛。对啊，我觉得这两个因素都有啦，对，因为过去他们在2017-2018年吧。应该说2000年或者是2010年那20年，你说这些东西他们都会买啊，而且他买很多，他们销售也很好啊，可是现在看起来不是啊，对，但这个是我预测啊，这个我真的是没有太多的数据，但你说利率影响奢侈品，这个也是怎么讲，过去蛮多次循环都有出现的嘛，对啊，那只是说你用中国的思考那很简单嘛，那就是它已经是直接就是高利率，就是其实就是想要让你的这个经济降温嘛，那它的经济已经直接降温了，对，然后呢温度好像有点太低了，对，所以他们不会去买这个是很合理的啦。
我觉得也许可以用最后的一个 JP Morgan 他们之间讲的话来做一个总结哦。 JP Morgan 还有提到，他说现在的消费者状况良好，所有的指标基本上都已经正常化了，然后这个现金缓冲也是正常的，就他们的现金储蓄水准也是正常的。哎，换句话说是什么？他们以前是过度哦，他们以前有很多的现金，现在变正常的。
对，
他说这代表着、啊、消费者的支出其实是超过他们的收入的。
是，没错。
我们在过去一阵子，消费者花的比他们赚的来的多。那我们现在进到了新的一年，他们的这个现金储蓄已经回到正常水准，应该已经不太可能再花超过他们收入的钱了。那他们的消费行为会怎么调整呢？JP Morgan 就说这个东西是接下来可能会很需要注意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说不定就可以跟前面我们在讲奢侈品下来有点关系，大家没有再那么大手大脚的花钱了。
没错，简单的说大家没钱了啦。对 啊, 对啊，那你大家没钱就要出来工作啦，这是他美好的想象啦。问题是过去每次的这个政策调整都是这样子嘛，就是调整的刚刚好，我觉得大家没钱了，所以大家开始需要出来工作，那这个我利率就可以不要锁得这么紧嘛，就不要一直拉嘛，对不对？对啊，然后大家就是美好想象，这是 soft landing 嘛，对啊，
没错，这应该是2023年底开始大家疯狂在讨论，到现在就是，
对啊，我觉得每一次升降息都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要，当然我们经历过没那么多，这次我们第一次经历升这么多的啦，对啊，那讲就是讲说，嗯，我们要这个软着陆啊，后来就每次都脸着陆啊，直接就炸了，
看脸着陆，看好痛，
直接就炸了，每次都这样啊，炸给你看啦。对啊，那这次会不会是第一个 soft landing 呢？嗯，我不知道，但对，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啦，对啊，因为其实蛮多指标都已经降到荣枯线附近了，因为配合前几天的那个服务业 PMI 啊，美国人也是好像 50.9 吧，反正没有超过51就对了，对啊，就是其实真的有降下来啦，对啊，所以就是说，嗯，我真的是觉得要看，那刚刚提到那个超额储蓄率那个东西是早就已经投资啦，那个在去年好像就投资了，
嗯，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再看，就是说他们，是不是要花少一点钱啦，花少一点钱就比较不会通膨，对啊，大概那他们就需要出来工作，对，要好好的工作。
欸，那我觉得今年会主要看的两大循环其实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嘛，一个在我们已经讲了很久的那个半导体跟记忆体那边的东西，哦，这个我觉得抓得很明确了，对，这个大概现在在哪里啊，或者是什么时候要起来啊，其实这个东西都已经大家都已经抓得蛮明确了，我们在那个不管是财电时申报大镜或者台股美股提款机其实都讲了很多。诶，另外一个我觉得就可以来看一下消费的状况到底怎么样了，
对啊，看什么时候回来啦，
零售的，
那对啊，因为其实这个还是有相关，因为零售的消费的循环跟半导体现在有一个，不然半导体循环大家讲成这样子，最重要就是一个消费型的电子还没有复苏嘛，所以半导体看起来就是，要强不强，要弱不弱的。那要强不强是说就是最大那一块成熟制程的那边的比较多消费性的它还没有起来嘛，对，但是你说 semi cycle 是不是已经弱体，看起来是，因为它那个你从各家指标来看，从台积电，从这个你从 AI 对不对，从这些 server 的这些角度就没有更差啦，对，那你说你从这些各家的厂商的利用率来看，你说12寸的这些利用率还是好的，比8寸好很多，但8寸很惨，对啊，所以这个状况也都是就是可以综合参考来看啦，对啊，那你消费这些真的开始复苏了，那你半导体就是会往上嘛，那现在看起来就是一个相对低然后往上走的一个状况啦，那消费会要往上，那就是看
消费还没看到，还没看到，
目前还没看到啦，那但我觉得跟这个利率啊，然后跟整个有蛮大的相关的啦，就是他们也是在调控这一个嘛，毕竟他们的 C 是占他们的，就是他们的消费是占比是很高的嘛，对，所以他们在调控这个东西，那能不能会怎么样其实大家都不好说啦，对，那只是说大家现在美好期待，就是现在或者是说大家比较主流的看法就是，诶，看起来是有可能是第一次的 soft landing， 对啊，那这个很难说啦，对啊， landing 都还没有 landing 之前都给供了，对，都是用假的，事后才能说这是 soft landing 啊，
这就是泰森有句名言啊，对，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计划，直到脸上被打了一拳。
啊，对啦，那你就是脸着陆跟脚着陆嘛，对，脚着陆没问题啦，对啊，脚着陆就长这样啦，那脸着陆就完了，对啊，一向都是这样子啊，对啊，我觉得这可能会是今年蛮大的一个重点啊，看总经的人可能就比较有感觉啦，对啊，
嗯，好啊，那我们这集就先到这边，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关注一下，不管是半导体循环或者是这个零售的消费循环，喜欢听众啊，记得按下订阅，分享给亲朋好友，给我们五星好评。如果对这主题有什么想要讨论的啊，都可以留言或者寄信到财报狗底下那个资讯栏业务合作信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